英语也是更朗朗上口点，叫做 Morning by morning, new mercy I see。 非常感谢神，我们这是第四次我和王雷弟兄来到香槟跟大家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感谢神在每一次来的路上，这样真是像这首诗歌说的，每清晨就看到神的新的丰富、新的恩典降临在我们身上，每天都有新的。我们来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昨天会有80度阳光明媚的这边的天气的享受，因为西雅图在这个时候夏天非常很美，跟大家常常讲我们那儿多漂亮，但是在这个时刻是在下雨的，是在比较阴冷的天气。感谢神啊，把这么好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那我们这次又是三队的弟兄姐妹来到大家中间，实际上我们呢给大家做的预备是一个小小的迷你的系列的信息跟大家分享。第一堂信息是洪波弟兄和雨来给大家宣讲，大家记得是什么信息主题？圣洁。好，这两个星期以前、三个星期了都还记得，是很好的。那第二堂是端宇弟兄给大家分享的，叫什么？好像越近的我们远的记忆力比较好啊，近的记忆力有时候比较差一点点，悔改。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我们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就是关于饶恕的真理。那我把它标题叫做饶恕的真谛，虽然我是响应这个题目做一个好像要语要惊人的效果，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爱的真谛，所以这是我提一个饶恕的真谛，是我个人的在这里的说法，就是我的目的是我呢希望能够大家能够记住它。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管你自己本人是不是involve，是不是这样的内心的人，但是你应该可以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在不仅是在海外，尤其是在中国的国内，我们对武侠小说特别的着迷。也许有的人不是啊，但是我所知道的，因为武侠小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武侠小说实际上是在主要的作者是在哪里？是从哪里出来？香港，是金庸、梁羽生是吧？还有很多古龙等等，他们这些写的很多很多。那起初肯定是只是在香港或者东南亚，甚至在海外，在美国这边、北美这边流传。但是在中国大陆进去的时候，我个人的印象大约就是80年代的很早的时候，82年、83年的时候就进去了。那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两个人，一个就是一个我太太当时大学的时候的同寝室的一个同学，一个小女孩，她看武侠小说看到一定的地步，教室熄灯了，她没有看的了，但是她还在默默的在讲这个武侠的小说里面的情节，不管有人听还是不听。那另外一个呢是我的同事，在大学当时工作的时候的同事，她看武侠小说，她一口气要把那4本都要看完，躺在床上不动，那我们只好就把饭把水端到他的床边，他就一口气这么看下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着迷过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对于武侠小说有很多是很着迷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突然来了一部片子叫做《少林寺》，我那个时候听说是到现在为止，如果按照现在的票房价值，如果你换算这个通货膨胀的话，是没有一个影片能够打破当时的票房价值的，叫做《少林寺》，李连杰当时出来演，我记得好像我看的比较少点，只看到5遍，但是我们有朋友有看10遍的。那么实际上在今天在跟大家在讲这个饶恕，在饶恕的时候怎么提到武侠小说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武侠小说吸引人，我们知道有它很多的原因，你比如说它有很精彩的故事的情节，扣人心弦，让你止不住是吧，它起起伏伏让你一直看下去。那武侠小说呢也把 中国的传说中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传说中的中国的武术，各省各派的武术的一招一式怎么来演绎出来，让大家看得真的眼花缭乱。没有一个人你会知道会有哦，中国有这么多的武术的招数，而且好像就是中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到现在也还有啊，要把中国的武术的高手跟西方的传奇我们比一比。那还有呢，武侠小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有很高超的文学的水准，它无论诗歌还是语言的描写，还有武侠小说介绍很多的异国异地的风土人情，让你真的我们真的是不可能，现在呢也许还好一点点，大家国内到西藏去就去了，到新疆去就去了，我们那个时候可不是那么方便，所以那时候领略到这些异族异地的那些风土人情的话，武侠小说描述的让我们只是一种就是没有到，但是很向往。但是我觉得武侠小说最让人迷恋的就是里面所一再要表现的复仇的情节。复仇是武侠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这就是这里面我们看到武侠它要什么，它常常是比武谁是第一，那比完武之后没拿到第一的肯定不服气，回去再好好练十年回来再跟你争第一，他要把这个比输的这个心态要报复下去。还有呢，里面记载很多的家仇，有灭杀父之仇，有灭门之仇，那长大之后一定要把这个仇报，要报下来。还有讲的是朝代的更替，有国家的之仇，当然不可否认里面记得很多的还是情仇。武功第一的人一定是找到一个是当时最美的人，但最美的时候还有一个比很美的，所以这成了就很大的情仇，互相之间就是一辈子都不可原谅的情仇在里面。那这么的吸引，为什么这个复仇的这些情节能够让我们这么吸引呢？因为它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在世上，当我们被人冒犯，当我们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报复，我们一定要把它往捞回来。要伤害我的人一定自己最终也被伤害，最终也要灭亡，杀我家的人一定他也要最后被杀害。那大家看到这样的情节拍手称快，好像把自己心中的这个平常，实际上在有意无意之间你会联想到为什么有这种情节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也是常常被伤害的，有一天如果也是像你看武侠小说他能够描述这些东西，能够把被伤害的这个情形把它挽回来多好。我们开车突然有个车插在我们前面，这是让人很气愤，而且这个车慢慢腾腾在前面插进来之后，他前面有的是空他不走，就在我的面前的他插在我面前他走得慢腾腾的，红绿灯一到他过了，到我这儿好了变红了我走不了，真气愤。等到我变了绿灯，我死活踩油门插上去，使劲看看这个人是谁，这样好点，恨不得真是跑在前面再慢下来让他也停一停。我们开车我们有这样的心态，那这种复仇的心态，武侠小说这种这种情节，实际上体现的就是我们个人在世上的价值，这个价值是被世人所认同的。你有仇不去报，你这个人还算什么？你是男子汉吗？你还有血性吗？符合我们的心态，也符合所持的价值。但是今天我们刚刚读了马太福音的18:21-35，我们这却要看到要学习饶恕的功课。到底什么是饶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被人伤害，我们被人冒犯，那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他呢？第一点，我们来看从马太福音的这段记载，起因很清楚，就是彼得到主耶稣基督门前来向神来 讨教，实际上他刚开始还不是讨教，他是一个带着一个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好的啊，想得到主的称赞的这种心态来到主的面前来问饶恕的问题。他说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他七次是不是就可以了？哦，他可能想说主耶稣基督会给他很高的奖赏，但主耶稣基督没有讲什么。他用了一个故事来比喻，来描述什么是饶恕，饶恕的真理在哪里。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1000万银子的来。那后面的故事情节大家都知道，1000万银子那是什么概念呢？不同的解经家对于这个1000万银子，我们不注意啊，不要斗争，因为我们后面有他的同伴，他的另外一个同伴欠他100两银子，那你有个两是不是有个动量衡的单位？那我们这个1000万我们不要斗争，1000万两啊，他没有两这个动量衡的单位在里面。那1000万银子是什么概念？不同的解经家他会根据还原到当时古代的动量衡的位置有一点点不同的计算的结果，但是大同小异的在于1000万银子是一个巨大的数目。那数目有多大呢？有一个解经家我觉得还比较可靠的，比较有道理的，那其他的也是有道理啊，但是我在这里只把一种计算方法告诉大家。所谓的1000万银子英文叫做10000 talents，如果你读英文的版本叫做 10,000 talents，10,000 talents。那10,000 talents的意思是就等于多少呢？我们知道在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新约的时候还有一个动量衡单位叫做什么，叫做迪拉姆。那一个迪拉姆跟这个他连德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他连德等于6000个迪拉姆。那意思就是说1000万银子是10,000 talents，那10,000 talents乘以6000的概念就是6000万迪拉姆，所以1000万银子等于6000万迪拉姆。那为什么要把迪拉姆这个概念带出来呢？因为按照当时犹太人的状况，一个人一天的工钱就相当于1个迪拉姆。那当这个人欠神欠他的主人1000万银子，也就是说欠6000万迪拉姆的时候，他就意味着这个人要必须工作不吃不喝16万4000年才能够还清这个债务。这是个很惊人的数字。那还有一个，后面我们看到当这个仆人出来遇到他的同伴，哦，他的同伴只欠他10两银子，那这个10两银子就是100个迪拉姆。所以一个是6000万迪拉姆，一个是100个迪拉姆。所以这两个数字的对比让我们有一个很惊奇的感觉。那还有一个惊奇的事情发生，就是当这个欠主人1000万银子的仆人要求主人释放他，那仆人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这是什么？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那我们就知道这里1000万银子这么巨大的一个数额，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神面前我们欠下的债是多么的大。那这个债是什么呢？这个债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有他美好的计划，因为他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人要自己做主，我们人要自己定善恶，所以我们死走犯罪，把这一性带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因为着我们的罪，最后慈爱的神要拯救我们，将他的独生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欠的债。有些人也许没有意识到，有些人也许心里不同意，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既定的事实，就是我们的罪债是何等的大。因为神创造的时候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创造的时候六天就完了他的功，神创造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看着甚好。但是当神要救赎我们的时候，他所付上的是巨大的代价，是他儿子独生儿子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被神的重价所购赎买回来的。因为我们的罪就像我们欠神这1000万银子这样巨大的一个数额的代表一样，是欠神的这样的罪。同样的反应过来，神在这里赦免我们，不仅是释放我们，还把我们的罪完全的免掉。这里先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的慈爱。那反过来看，当这个同伴欠这个人10两银子的时候，他的同伴对他的哀求跟这个仆人在神在他仆人面前的哀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人是怎么做的呢？他揪着他不放，掐住他的喉咙，最后把他放到监里。释放和免债下一章，那释放和免债与抓住与揪着是一个两种本性的一个对照的一个体现。释放免债巨大的数目体现的是人是神无限的恩典无限的慈爱的本性，但是这个抓住揪着掐住体现的是我们人的本性。那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什么呢？我们就不会放过。第一点，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得到再多也不觉得是什么，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得着特别多而会把我们自己把别人所欠我们的把它免掉。同时呢，那我们的本性就是说，我们失去一点我们会看得很大。每个人把自己的痛苦把自己的得失是看得极大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损失了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捞回来，这是人的本性。从这个我们圣经里面把它叫做恶奴仆所看得出来，它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世的价值，就是武侠小说里面所描述的这个价值。我们得到很多我们不会想到是没有什么，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我们该得的，但是我们不会把得到的我们会想着我们应该分享出去。同时呢，我们得到人家欠我们一点点我们就觉得是很大的不能放过的，最后我们想方设法一定要把这个失去的要把它捞回来。那从这前面两个例子我们都看得出来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就是我们人人都欠债，我们人人都是欠债的人，不管你同意不同意。第一，我们欠神的债，只不过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或者你不愿意相信神，你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对不起，这是一个事实。因为神爱世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罪，每一个人都活在罪中，所以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欠神的罪，欠神的账。至于那个仆人，欠一千万银子的仆人，他在神面，他在他的主人面前怎么说？他说：“你把我释放了吧，我将来我所欠的我都能还清你。”我不知道他是在讲什么，他是真的没有在算这笔账到底有多大呢，还是他只是想糊弄一下，暂时逃过这一关？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如果工作14万多年才能还清他的债的话，他一定不会想到，他一定不会认为他会活这么长时间。这只是表明我们欠神的债不可能由我们的行为，由我们的行动去偿还。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用神儿子自己的赎罪，献上他的赎罪祭、挽回祭，才能把我们挽回过来。所以我们欠，都欠神的债。那我们也欠人的债，为什么？看到这个恶仆的行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惊讶，但实际上我们低头想想，实际上我们很可能也就是这个人。我们都欠别人债，是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中，世界的价值体系中。我们都欠别人的债，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完全。我们都欠别人的债，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罪，在活在罪中的本性，就是我们只自我中心。如果一个人是自我中心，不是如果，而是每一个人，如果你还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爱，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我中心之中的。那一个活在自我中心的人，是一定会欠别人的债的，因为你只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首要的原则。这样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常常的感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有被别人冒犯、被别人伤害的经历，有没有？我想这辈子从你长大，从小孩子他们就有这一点，真的。今年夏天我大学最好的同学过来，他儿子的研究生的毕业典礼来参加，我们带着他全家，他妈妈也来了，去游玩的时候，他儿子突然就在车上就讲着他小时候是被他父母打得多么厉害，妈妈打是次数比较多，爸爸打一次就是一次，那可是很重。他在车上就在数落，我们有没有被冒犯的经历、被伤害的经历？肯定每个人都有。你不信，你问问你的太太。讲老实话，你不信，你问问你的妻，你问问你的先生。讲老实话，去问问你的父母，去问问你的同事。我们总感觉我们都有被人伤害的时候，都有被人冒犯的时候，可是我们忘了，我们总是冒犯别人的时候，我们总有伤害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在车上，我的那个朋友，他们当时还很吃惊。第一个，在中国打不都打吗？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家教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打也为了你好啊，不好好打你，你有现在今天这样好吗？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造成的伤害在哪里。 肉体上的伤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最重要是言语的。真的，我们人很难管教我们的舌头，我们伤害别人一下就一口就出去了，泼出去的水那是收不回来的，带来的伤害是真的是长久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饶恕别人，是因为我们自己也要被饶恕，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饶恕，每一个人需要神的饶恕，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人的饶恕。所以我们常常只是看到一面我们被伤害，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自己也是在伤害别人，因为这是我们自我中心的本性所不可避免的。那主耶稣神在这里对我们的爱，在经文中间我们有很有其他的描述，在罗马书七章，应该是罗马书的七章，我不知道这里是，对，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在罪人，我们还欠神一千万银子的时候，神为我们死。同时主的爱对我们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演示，就是主在十字架上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马路加福音的记载，就是下面一章，对不起有点乱了啊，好，我读给大家听。到了一个地方叫独卢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主耶稣基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但是我们要记住，不仅仅只是罗马的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所以不是哪一个人钉了主耶稣基督，而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的罪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这个时候，在最痛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还在求父赦免我们。所以主我们看到主的爱在这里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为什么也饶恕人？从这段经文我们还看出更深层的道理来，就是说我们饶恕人是因为神已经完全饶恕了我们，而且神对我们的饶恕一定还带着我们的责任。那我们看这段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三十三节里面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人？因为我们欠神一千万银子，这么巨大的债神都已经饶恕了我们，那我们应该什么呢？我们也应该饶恕别人。我们常常说我们爱神，那我们爱神怎么体现爱神？我们常常觉得，那我天天跟神亲近，读经祷告侍奉就够了，这是很重要。但是神同时告诉我们，你爱我，我在天上你看不到，所以你爱我必须体现在你爱你的周围的人。你是爱他人体现你爱我。同样的道理，神饶恕了我们，他是要我们来饶恕他人，来体现我们对神的这个饶恕的恩典的回报。 在西雅图星巴克听说发生个这么一件事情，当前面一个人买咖啡的时候，他就跟他后面那个人说，他说我把后面这个人呢买的咖啡的那个价格是多少，我也给他付了。他是 drive through 开车在那个窗口里面 order， 那这个事情马上发生，下面这个人接着也把后面他这个人买掉，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其实有100多个人这样的，自己的钱被前面的付掉，你再付后面你的人，这么持续下去。爱是这样的关系，饶恕也是这样的关系，神饶恕我们，我们应该也是饶恕他人。那主人，神的这个主人实际上是代表我们的天父，讲得很清楚，说你要像我。像我是什么意思？这里是讲到饶恕的源头。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对啊，我也饶恕过人啊，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也饶恕过啊，也不是没有饶恕过人。那就像我们讲到我们不知道爱的时候，我们想怎么会没有呢，我们也很爱人呢、啊。那这里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饶恕，什么是真正的爱。就像爱一样的，我们原以为我们爱会爱，但是我们后来才发现我们的爱是短暂的，是有条件的，是会变化的。我们的爱很多是以自我为中心为利益的，所以我们的爱相对而言，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永远不会有止境的。那在这里饶恕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常常我们觉得我们饶恕了人，实际上这个1000万银子跟10两银子的对比，就让我们知道，一当我们的眼睛放开，看见我们得罪神是何等的罪大恶极，相比之下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根本就是微不足道。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所谓的把我们的眼睛要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放在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我们常常讲这样的话，不要看你周围，那主耶稣基督显现的彰显的是什么？他是无限的爱。那他在无限的爱里面所体现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罪都被他完全的饶恕。所以这位，我们要知道爱跟饶恕一定是一个紧密相关的。爱的真谛大家都学过，那里面有好有几句话是跟饶恕是相关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恒久忍耐？别人对你的伤害，对你的冒犯，别人的不是，你要有忍耐，恒久忍耐的心，同时要有恩慈。恩慈就是说你人家不该得的你要给他。所以恒久忍耐不是一个被动的，我在忍的，我心子听你插了一把刀，这叫做忍，不是。有带着恩慈，就是他不该得的你还要得他。其中还有一句，爱是什么？不计算人的恶。所以爱跟饶恕一定是紧密相关，没有饶恕爱是空谈，没有饶恕你谈的只是人的短暂可以变化可以消失的爱。所以爱里面一定包含着饶恕的成分在里面。那主持人你要说，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像我，实际上这里表现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定义。什么是基督徒？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一个问题，但是也不一定很好回答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基督徒？在当初基督徒名字刚刚出现的时候，安提亚的教会成立教会，从那个时候起，那主的门徒都叫基督徒。基督徒他们当时是外人称呼他们，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小基督，就像基督一样，叫他们叫小基督。基督徒就是小基督， 那基督徒就是要把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间，把我们自己的固有的老我、固有的罪、我们守世的这个生命，慢慢慢慢把它剪掉、剪掉、剪掉，让神的生命在我们中间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我们是生命的改变，走着生命的改变，就是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武侠小说这么吸引人，有仇必报，这是我们守势的价值体系。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我们的社会中间都被认可。但是这位基督徒，当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对你所做的，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就要向我们的主，不是叫有仇必报，而是要饶恕赦免。同时我们会承认被伤害确实是事实，在这里没有说对方是没有伤害你，这个事情不真。同时我们也承认被伤害确实带来伤痛，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那么的宝贵。那我们在这里所要学的，改变我们的价值体制，就是不看我们自己，看我们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所做的，然后我们要向他。所以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眼睛盯在我们被伤害这个事实上，而是看到神他饶恕了我，因为我们对神的所欠的债，而把我们的眼睛看到，因为神对我这么做，我也应该对伤害我的人有饶恕。那最后在这里面说的还很严重，也就是说主人最后大怒，把这个忘恩负义的恶仆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了。所以在这里面的饶恕，我们还要记住，不饶恕会带来极大的后果。以弗所书教导我们，一切苦毒、恼恨、愤怒、酸嚷、酸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这是前面苦毒恼恨是从负面所讲的，那么看看哥罗西书从正面所说的。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同样的，不饶恕的结果不仅在这儿提到，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十五节说得非常清楚，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为什么？神你不是慈爱的吗？为什么我的这样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不饶恕呢？这就像罗马书当时有人在提这样的问题，神你不是有恩典的神吗？那神你不是你的有无限的恩惠吗和饶恕吗？那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又要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滥用神的恩典，我们不能轻看神的宝血，我们尤其是不能以这个为借口。我们很多人说我犯了罪，我在神面前在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不对，不错，是对的，这是真理。 但是同时我们不能说，哦，神你既然有这样的恩典，那我就一再去犯罪。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说的，难道神的恩典是在我们的罪中 显多吗？不是这样，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同时他是带来我们的责任。神爱我们，他有他无限的爱，以他极贵重的救赎，是主他独生儿子的代价把我们赎回，他是伴着我们被救赎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呼召。我们不能白白的享受这个，我们白白的享受这个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够白白的享受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的变化。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如果爱和饶恕没有带来改变，我们就等于没有真正经历到爱和饶恕，那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正的体会神的爱和饶恕。所以神的恩典伴随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饶恕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作为他的子民，我们就必须成为神的爱的管道，把这爱流露出去。我们也要成为饶恕的管道，把神饶恕我们的这个饶恕把它流露出去。这是神让我们用他的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子民，他的心意就是因为着我们这样的改变，神改变我们，同时因着我们这样的改变，我们才能够把神的爱神的饶恕流露出去。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就是因着我们彰显他的爱，彰显他的饶恕，让人家看出我们是神的门徒，让人家看到神的爱是多么的有吸引，然后再把万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这就是恩典伴随着责任。同时不饶恕的后果里面，恩典也伴随着审判。神给了我们的恩典，神是慈爱的神，但神也是公义的神。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信主的人，到最后的那一天来到神的面前，要接受神的审判。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将爱流露出来，将神的爱，如果一个人不能将神的饶恕延伸，当你见主面的时候，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交账。因为我们有如此的一位有爱有善良有公义有圣洁的神，他不可能接受那些没有爱没有善良没有公义没有圣洁的人。也就是说，因为如此有怜悯和饶恕的神，他不可能接受那些毫无怜悯和饶恕的民。我们在主所教导的主导文中常常有一句让我们比较搞得不太很清楚的一句话是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像倒过来了，是不是？应该是说我们免人的债就像神免了，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是不是这样的？那怎么变成了神免我们的债就像我们去免人的债？我们的牧师后来我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我查原文查了好几次，一点没错，就是这么写的。就是说我们去免人的债就像神免我们的债。那我们就只好，既然原文是这样，神是这么说的，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那这里这个解释也许你们在别的地方可能不一定看得到，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是这样你觉得有道理，我想也可以接收。也就是说，主导文是向神的一个祈祷，我们每一句话就是一个祈祷。当我们向神祈祷，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又犯了罪，刚犯了主的身主的血，我们真的是要叫圣灵担忧。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说，神啊，请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至少你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的祷告，是不是？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但是我们要想到，如果你还没有赦免别人的罪，你在神面前这个祷告你发不出来，因为你还没有赦免别人的罪，实际上你还活在罪中，你还没向主。这就是为什么主要求我们，你要求神赦免，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要先我们要赦免别人的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赦了别人，赦免了别人的罪，主才在天上会赦免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要记住，当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赦免别人的罪。我们不赦免，反过来神也不会赦免我们。那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饶恕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很宽容了，我们已经很饶恕了。我太太跟我无理取闹，我都让了她。我小孩子要什么，真的，我对她不对，我也跟她去做了道歉。这很难的啊，这大人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呢、啊。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不错，我们就像彼得，彼得站在耶稣面前，就像我刚刚说的在前面，他对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哇，这个七次可是不容易的。我们不要以为彼得好像这个太，因为犹太的拉比的教导，你如果饶恕人的罪，饶恕人的冒犯，同样的冒犯啊，三次就足够了。那彼得说我七次，我七那比三次两倍还多，还再加一次。那我们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做法？我们常常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也有时候也说，我十可忍，数不可忍。我已经饶恕你太多次了，你再下去，我再下去我可动手了啊！这就是我们的心态。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那里跟他说，饶恕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耶稣是不是讲真的饶恕七七四百九十次？啊，当然我们数来数去，耶稣到后面都数不清楚到底多少次了。那耶稣是不是讲一个次数的问题呢？我们常常人有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体会。那我的饶恕，好吧，他说什么，我就饶恕他了，我不再记过他了。但是我可以 forgive， 但是我不能够 forget。这是我们人的心态，这是我们的实际的情况，你必须承认这一点。为什么？如果两口子吵架的时候，有些事情你觉得我真的忘记了，我真的已经完全原谅了，但是吵架的时候有没有把它翻出来？几年前你怎么样？你老是这样，过去你怎么样？更重要的是还不讲他，还要涉及到他的家人。你看你的父母那时候，爸爸是怎么弄的？多少年前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都是不同意的，他们都有这样的要求，这样的说法，嫌我这样，嫌我那样。所以我们常常我们有我们那个正常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饶恕了，实际上我们常常又把它记起来。所以为了 forgive but not forget， 我可以不记，但是我不能够忘怀，这不是真正的饶恕。就像彼得在这儿问七次，主耶稣说你饶恕七次不算，虽然你的标准已经比拉比高很多。同时跟你讲，七十个七次也不是次数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七十个七，主是在引用旧约很有名的经典，就是拉麦的恨，大家都很知道。拉麦说，他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他这里讲的是人的恨是极大的，用七十七这个数目指来代替，就像一千万银子是一个代替一样，人心里面的仇恨是极其大。这就是什么？人自己的心里的这个别人对你的冒犯 对你的伤害，你忘不掉，你拿不掉。但是主在这里反过来讲饶恕，也是讲爱，也是七十个七。所以他讲的是主的爱，你要爱也是要无限的爱。所以你真正的饶恕不是次数的问题，是什么呢？从心里面饶恕。所以主在这里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什么是心里饶恕？我们难道我们不愿意从心里饶恕吗？我们愿意，我们试过，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以为已经饶恕了，实际上没有，因为我后面还记得起来，还要提起过来。那实际上心里面的饶恕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我们要从心里面先改变。我们要心里面要想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大，让我们的价值的体系改变，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也就是我们心里面完全改变过来，你才能够真正做到主所要教导我们的，要我们的真正的饶恕。大家也许不太记得，不太认识他，大家也许来的比较晚一点，但是也许大家都听过楼刚的事件。那是1991年11月1日，在 University of Iowa 有一个18岁就上北大物理系的学生叫楼刚，来到 Iowa 来读天体物理、天文物理学。他85年来到 Iowa， 91年的时候，因为他的论文没有评选的比另外一个大陆来的学者好，心里面就存嫉妒，在91年11月1号，在他们的当时系里面的大楼正在参加这个天文物理学的专题讨论会的时候，楼刚来到那里，站起来，拿出手枪，把当时他的博士生导师的助理，还有当时中国的那个学者叫山林华，还有他们的系主任全部枪杀。然后他又来到行政大楼，找到副校长，就是安妮·肯尼利，在副校长那里对他的前胸和太阳穴两开两枪。那这个时候最后他自己自杀。那这个安妮·肯尼利当时被送到医院急救，他的三个兄弟赶来围在他的病床边上，几个小时以后不治而离开世界。那在他们病床前面，这三个安妮的弟兄非常的悲愤，但是同时他们这时候所想到的还有一家悲愤的，就是楼刚的家人。他为此，因为24小时之后就会有葬礼，他们在这个时候专门写了一封致楼刚家人的信。他们说，我们经历了突发的剧痛，我们的姐姐在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在姐姐一生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热爱，她的家庭、邻居，她遍及过各国学术界的同事、学生和亲属，我们一家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但和姐姐许多朋友一起承担悲痛，也一起分享姐姐在世时所留下的美好回忆。当我们在悲痛和回忆中相聚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的。 Anne 就讲安妮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候，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同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这样希望的。在第二天葬礼上面，很多的中国的学生学者来到，他们抬不起头来，他们觉得楼刚是国内哪是我们同胞代表我们。但这个时候 他安妮的三个弟弟主动的来到葬礼时候，来到中国的学生学者面前和他们一一握手，因为安他们和他的弟弟是美兰浸信会牧师的小孩子，后来他们父母放弃美国的牧养，到中国做宣教士，在上海做宣教士，安就是在上海出生。安在大学的时候对中国留学生来的极其的关爱，给人极多的帮助，结果他自己还是被中国来的留学生所杀害，但是他的自己和他的兄弟所在里面这封信里面，咱们的行动中间所表明的是一种完全的宽恕。这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见证，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很受震撼，其中就有一个有一个学生，他受到这样的感动，他被神所呼召，他现在成为牧师，就是因为这件事，还是海外校园的总干事，他就是我们大家也许都知道的华信牧师。那通过这样的经文，我们一定要学到宽恕的功课，不是因为我们饶恕人，不是因为我们被伤害，我们受到很多的伤害，但是我们饶恕人是因为神饶恕我们，我们饶恕人是因为神对我们的饶恕对比别人对我们的干犯小得太多，我们因为要饶恕是因为我们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活出见证我们改变的生命，因着我们的见证而使他人得福，这使他人能因为我们的这样的见证对他们的饶恕，他们也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不然我们还会活在罪中，我们所得到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主感谢你，因为你的重价的救赎，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何等大的爱，多么感谢你，求你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生活中间能够活出来。我们现在就从这一刻起，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我们默想，我们还有哪些人我们伤害过我，我们还在记恨他们，伤害过我，我们的心中还不能把这些抹去，我们就求神来先饶恕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正的在我们从今天起，让我们有实际的行动，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饶恕，那真正的赦免那些对我们有饶恕的，对我们有伤害的，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这就把你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谢谢你，我们让祈求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
谢谢刘向远弟兄为我们的证道，我觉得里面的信息是非常的震撼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回去我们的思想，我们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饶恕的，回去我就跟我太太做一个认罪的祷告。OK， 下面是我们欢迎报告的时间，感谢神，我们带领向远弟兄刘向远弟兄为我们传讲信息。也求神纪念他的忠心和辛劳。我们下一周是汪启云弟兄，汪启云姊妹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也求神继续看顾他的行程和他的身体健康。我们欢迎我们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和我们一起参加敬拜的朋友，在我的左手边，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我们欢迎您站起来自我介绍。介绍一下那个有吗？我们今天。好，在我的中间也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吗？都是老朋友哦。 我的右手边，如果有的话，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有吗？好像是那个，我看到那个梁宇成弟兄的那个妈妈来，今天来了，我们欢迎你。对，好好，对，好，请坐。我们下一个报告事项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高天琪弟兄和李琼姊妹将于11月19号，就是大概是3个星期以后，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教会举行婚礼。我们在仪式后面还有那个 reception， 高弟兄和李姊妹诚恳地邀请我们弟兄姊妹参加，一起见证神的恩典。如果能出席，请于11月13日之前通知尚洪波姐妹和张晨弟兄或者周泽宇弟兄。我们高天琪和李琼姊妹是我们这边我们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一对儿，我们求神祝福他们，我们也非常的高兴他们能够在这边认识，和神一起在神的那个殿中一起侍奉，然后结成伴侣，非常的感谢神，我们非常的喜乐。教会将于11月20日举行洗礼，有愿意接受洗礼的弟兄姊妹，请报名参加。11月18号的，我们有一个在7:30，在这里会有一个洗礼班。详细情况和请和高天琪弟兄和王小任姊妹联络。大家都认识小任姊妹啊。好，都是老朋友，所以我就讲下一个。本周日的主日学的讲员，就今天是王雷弟兄。大家请在 Fellowship Hall 一起参加主日学。下一周主日后有爱宴，好吧？下面大家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世上万民赞美天子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不圣之圣名。阿门。
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请刘向远弟兄为我们祝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在这里设立你的教会，在这里做光做盐。主，我们感谢你在这里，你把众多的羊群带到这里面，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你的责任的重大。主，我们感谢你在这里建立这里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使他们彼此相爱，见证你的荣耀。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大家请坐，默祷然后散会。
了。